大法红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为法而来的大法小弟子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5年4月16日。妈妈在医院工作，怀我初期不知情的时候，无意中做了很多次 X 射线。从医学角度讲，这样的孩子容易流产，即使出生也不容易存活，或者是得大病而夭折。由于妈妈当初信师信法，很坚定的修炼，我顺利的出生了，这已经是一个奇迹了。我出生之后，经历了数次很大的病业生死关，次次都是来取命的。在妈妈的坚定实修信师信法下，我奇迹般地活了下来。这期间我没有去医院，没吃药，全靠妈妈练功和发正念。常常妈妈一发正念，我马上退烧或者身体立即好转，很神奇。现在我身高近1.7米，我是女孩，身体非常健康。一、幼时。我出生后的第十个月，1999年720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。父母推着婴儿车带着我到市政府为大法讨回公道，被警察抓进一所学校。由于妈妈一天没吃没喝，没有奶水，半夜11点，在妈妈的强烈要求下，我和妈妈被放回了家。转过来第二天，爸爸妈妈去北京上访，同时被绑架关进看守所。我被迫与妈妈分离，被强行断奶了，我大哭了好几天。从这之后，我就面临着一次一次和父母分离。2岁时，父母同时被非法劳教，我被另外空间的邪恶迫害。在这个空间的表现就是弱智，不会说话，不知道大小便。后来父亲被劳教所迫害致残，和妈妈一起放回家。妈妈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把我接回身边抚养，我在短短几天之内恢复正常。例如回到妈妈身边后，大小便立即正常了，1个月就能背诵许多篇红吟。妈妈读转法轮，如果停下来，我会在玩耍中接着一字不差地背很长一段。我的童年是在妈妈的读法声中和师尊的讲法录像声中长大的。小时候我练不了功，但是妈妈晚上练功时我会醒，每次我都能看到整个空间场全是紫色的，虽然颜色很单一，但是十分美好漂亮，有时候看到的是绿色的。在幼儿园表演节目时，我都是背诵红吟，妈妈也问在座老师和家长能不能听懂，老师说能。一次在社区，孩子们表演节目时，我唱了一首白雪的《祝福》。当唱到法轮大法好的时候，全场人都震惊了，社区书记脸吓得煞白，但是没有人打断我。表演结束后，我拿着小礼物回家了。3天后他们找妈妈了，妈妈说这是孩子的纯真祝愿，你们接受吧。二、小学。我的身份一直是公开的， 刚入学时，妈妈就和学校老师讲了信仰自由和我们大法弟子的身份，不希望因为信仰被学校误解或者影响学习，学校表示不会影响。2005年小学强制入队时，九评发表刚半年，邪恶因素很多，当我表示不入队时，老师校长不能理解。妈妈找班主任老师和校长讲真相，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学校的老师和校长，信中说明了家里被迫害的情况和修炼大法给我带来的好处，还有发毒誓能带来的可怕后果等。在师父的帮助下和正念加持下，学校同意了我不入队。有一次老师问我，法轮功好吗？我说，法轮功好，共产党不好。老师脸色铁青，让我赶紧坐下。我看到有的同学向我竖起了大拇指。同学知道我的情况后，都很理解我，支持我。我成为了全校唯一一名不入少先队的学生。那时邪恶因素多，学校强制学生戴红领巾，管纪律的高年级学生在校门口检查，没带的学生扣分并且不让进校。我多次说明我不是少先队，他们不信，说我撒谎，不让我进校。之后老师出来为我解围，说我是特殊情况才让我进校。自从那次事件之后，全校很多学生都知道校内有一个没入队的学生，还说那是法轮功的孩子。很多人在忘记戴红领巾的时候都学我，说没入队，混进教学楼。因此从我那一届往后，学校就不再强制学生戴红领巾了。很快校内的学生都不戴红领巾了，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事。一次升旗仪式，很多学生没戴红领巾，老师为了保持队列整齐，校长在广播台上用话筒喊，都把红领巾摘下来，而且每次轮到我所在的班级升旗，都会出一些岔子。一次，周五练习升旗的时候，我们班把国旗升倒了，国旗倒挂了好几节课才发现。还有一次周一早上升旗，一阵大风把旗吹得和两道绳子乱绞在一起，旗也没升上去。全校学生在下面笑得前仰后合，我看有些老师也是忍俊不禁。我们小学举办的活动里都不戴红领巾，像运动会、春游、看电影还有军训，在很多集体照片里很少能看到红领巾这个邪物了。小学五六年级时有一节思想品德课，也就是政治课，内容是专门攻击大法的。同学们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很期待我的表现。我那时真的很紧张，我怕我讲不过老师而造成不好的影响。但是妈妈告诉我，作为大法弟子必须正实法，看到众生对大法犯罪时必须制止。课前一个月，我和妈妈天天认真发正念，清理老师和学校的邪恶因素，不允许邪恶操纵老师毒害少年儿童的心灵。我准备了一些针对上课内容用的真相资料。到了讲那堂课的那一天，妈妈站在学校周围发正念，我在教室内发正念。老师进门后，同学们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身上。我手里拿着资料，看着老师，准备在老师讲课的时候起来发言。老师看了我一眼，有点紧张，什么也没说，走到讲台上。老师开始讲课了，他边讲，我边在下面传真相资料。因为准备的少，同学四五个人看一份，我还准备了一份给老师。老师讲到自焚为案时，我起立说那是假的。我准备讲下去的时候，老师不让我讲，让我坐下。 我坐下发正念，清理老师背后的邪恶因素。我发现同学都在下面认真地看真相资料，边看边指着一些自焚伟案里的图像，几个人在一起小声骂江贼太坏了。老师在上面讲的时间不长，没有讲太多那些不好的内容，只是让我们把书上的内容画一画。这是这位老师讲的最少的一节课。讲完课，老师让我们写一道题并上交，问我们要是看见法轮功发资料我们该怎么做。很多同学答的都是不管，还有的同学说拿来看一看，好像没有同学说报警什么的，大家都知道真相。老师把这些答案收起来看了看，又把我拿的真相资料拿走，说回去看看，把这节课剩下的时间改为自习。下课老师走后，同学们都走到我这儿问我大法真相，我当着十多个人的面讲了自焚伪案、活摘器官、我家被迫害的情况、大法红传世界这些真相，大家都听得很认真。还有一次，语文老师用一个成语造句攻击到了大法，课后那名老师找到我向我道歉，说他不是故意的，很后悔，怕给我造成伤害。其实真正伤害到的不是我，而是可怜的常人。三、初中。上了初中，我进了小班，小班目的就是要考重点高中，所以各科老师特别严抓学生的成绩，包括小科，例如历史政治这两个给人洗脑的课程。政治老师上课是每个学生都能叫到起立回答问题，那些问题都是洗脑的党文化内容，每节课我都能被叫到很多次，直到有一次我实在受不了了，下课后我去找到政治老师，向他坦白我不想学政治。老师很惊讶，问我为什么。我对老师说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大法教我做真善忍的好人，使我受益匪浅，但是这么好的功法却被中共打压迫害。我父亲想做大法要求的好人，在2001年被中共迫害致全身瘫痪，至今还躺在家里，这都是中共干的。而政治书上说要拥护某某党，我接受不了，所以我不想学政治。老师听完后问我，那中考的分怎么办？中考每一分都很重要，何况这是十分啊。政治历史加起来十分，不及格只得三分。我想了一下说，总不能为了一点点分数放弃自己宝贵的尊严吧。老师认真地看了看我，知道我肯定不学政治。老师点了点头，说，行，这是你自己决定的。从那以后，政治课我再也没听过，老师也没有再叫我起来回答问题，一直到中考。相比政治，历史老师难缠多了。历史老师被党文化洗脑得很厉害，张嘴闭嘴都是党文化，有一次还提到法轮功是某教，被我制止了。当我在考试前三个月时提出我不学历史近代史的内容，他一下火冒三丈，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，没提到我的信仰，很明显是被背后的邪恶因素操控了。我一个劲儿地发正念，清理他背后的邪恶因素。他平息了一会儿，我以为他同意了，没想到他告诉我班班主任，我被叫到办公室谈话了很多次，他们看我就是不妥协，就是不学政治历史，最后也默许了。当时我学习成绩一般，老师说我必须努努力才能考上重点，我还丢了政治历史那七分，中考后成绩下来了。我非常的惊讶，我的其中一科竟然第一次达到了优秀， 比往常最好的成绩高出至少10分。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的，我很轻易地上了理想的重点高中，向老师证明了我不学政治历史同样能考上重点高中。四、高中。上了高中和小学初中一样，妈妈依然在入学时就和班主任老师讲了真相，并且不希望因为信仰影响我在学校的生活，老师表示理解。可是我由于忽视了学法，一次在车上给了一位高年级学生神韵光盘被举报，还在学校网上说这件事，弄得校内很多人包括校长都知道。第二天老师找到我，跟我谈了很长时间的话，妈妈也到学校和老师谈了这件事情，并且平息了这件事情。事后我发现了自己很多的执着心，争斗心、显示心、求做事的心、不注意安全、说话带有强制性等等。最重要的还是正视自己，忽视了学法。高中的老师大多都是明白真相的。一次政治课上的内容是关于宗教信仰的，书上没提大法，但是有可能会讲，我已经做好了准备。但是上那节课之前，班主任老师把我叫到一个空教室，用他自己的时间一对一给我上了一节课的化学，没让我上那节政治课。课后我回教室问同学有没有讲到大法，他们说没有，别的班也没讲。五、营救妈妈反迫害。初二下学期期末考试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五，2012年7月6日，我像往常一样回家，打开门后我惊呆了，家中一片狼藉，家里所有的柜门都是敞开的，师父法像和大法书都不见了，电脑没有了，卫生间的水池里漂浮着烟头，妈妈被抓了，父亲躺在床上不说话，我吓坏了，跑出门问邻居发生了什么事，邻居告诉我家里来了一群警察和便衣把家抄了。我回到家，看着父亲没人照顾，我心里乱极了。妈妈被抓了，我又不会照顾父亲，这怎么办啊？我哭着求师父，瞬间脑子有一念，找老爷。我给老爷打电话，老爷立刻赶了过来，带着我先去家附近的派出所要妈妈。那时邪恶因素太多了，我又害怕，派出所的恶人很嚣张，没有告诉我们妈妈在哪，撵我们走。第二天，老爷很早就带我去了公安分局、看守所要人，都没有我妈妈。绕了一大圈，又回到门口的派出所，光车费就花了200-300。这时值班换了个人，老爷讲了家里的情况，父亲不能没有我妈妈。妈妈是好人，这个小伙子看老爷这么可怜，就查了一下妈妈的位置，告诉我们妈妈在另一个派出所。于是我们去了那个派出所，刚去那里的时候，那里的人很冷淡，说妈妈涉嫌颠覆国家政权，就不放人。僵持了很久，还是不放，只好回家了。吃完午饭后，我去了一个同修家，告诉他妈妈被抓了的事，让他通知其他同修一起发正念，并要了本转法轮，然后又去买了一些文具，准备期末考试用。这时老爷给我打电话，说下午再去一趟那个派出所，这次一定要把妈妈要回来。过了一会儿，我们又到了那里。这次老爷带了一位同修来，一起在最邪恶的地方发正念。老爷上了楼，找警察谈话，要求放人。我和那位同修在楼下发正念。一个小时后，妈妈下来了。我立刻冲上前去抱住妈妈，放声大哭，害怕妈妈会再次离开。 然后我们回了家。这短短不到24个小时，我却感觉过了好几年的时间，在另外空间一定是一场正邪大战。中考前一个星期，放学回家后，看妈妈不在家，我以为妈妈出去了，并没有在意。到了晚上8点左右，我接到一个神秘电话，打电话的人告诉我，我的妈妈又被抓到那个派出所了，让我和我的姥爷去要人。我那时很纠结，因为我的姥爷去外地旅游了，不在本地，父亲家的人不太支持大法，又不懂应该如何做，就算去了也不能起多大作用，还不如我自己去。我求师父，问师父我该怎么办。瞬间脑子里有一念，要给常人一次机会。我顿时热泪盈眶，师尊太慈悲了，应该给那些常人一次机会。我擦干眼泪，很冷静地给姑姑姑父打了电话，告诉他们妈妈被抓了。令我没想到的是，他们同意和我一起去要妈妈，并很快地来到了那个派出所。我们三人进去，我说，我是某某某的女儿，我来这里的目的是要求你们赶紧放人。上次你们抓我妈妈的时候，都知道我父亲瘫痪，需要我妈照顾，你们必须立刻放人。他们看了看我，说，你再等等。我和姑姑姑父就坐在椅子上，我一直在发正念。半小时过后，我站起来说，这都半个小时了，还要让我们等到什么时候？他们又说等一会儿。我就在大厅边看表边走来走去，边发正念。过了15分钟，我说，这都几点了，我父亲已经一天没翻身没吃饭了，你们要再不放人，出现生命危险了，谁负责？你们派出所负责。他们不敢说话。我说，你们赶快上楼通知一下，赶紧放了我妈。我看他们一个个愁眉苦脸的，显然不是一个小小的派出所干的。我接着看着表走来走去，这期间我一直发着正念，求师父加持。又过了半个小时，他们终于放我妈妈了。我拉起妈妈的手走出派出所。写稿过程中发现这十几年发生的事情太多了，因为时间仓促，很多事情来不及细写。希望大法小弟子都能写出自己的经历，完成大法小弟子在正法中应起的作用。曾经做过一个梦，师父给我一张写满名字的纸，并告诉我这些都是回不去的小弟子。我赶紧看，有很多我认识的名字，但是我的名字不在上面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，也为那些小弟子们心酸。我们虽然是大法小弟子，也是带着很大的誓愿来的，不能以任何借口推卸我们的责任，我们都应该精进，让师父欣慰。这是第一次写稿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，再一次向师尊核实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